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硬地骇客出书了，我们发布的第一本小书《硬地骇客两个月12000美金 AR 实践之路》在 GitHub 以开源的形式发布了。这本小书是关于 Podwise 产品历程的忠实记录，内容包含灵感、构建、发布、增长、复盘5个章节。Podwise 今天的成绩远称不上成功，可能勉强算是找到了 PMF， 所以这不是一份权威指南，我们更欢迎你用批判的眼神来阅读。当然，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读得不够过瘾，欢迎加入硬地骇客官方知识星球与专家们一起讨论。现在加入除了能在未来解锁小书的隐藏内容，同时还会为你的产品保留一个硬地骇客品牌的媒体广告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Podwise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将在星球持续分享我们的认知，成功可能无法复制，但失败一定可以借鉴。现在就点击 show notes 中的星球链接加入吧。最近几天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OpenAI 的 GPT-4o 了，就多模态的能力还有它极低延迟的语音交互，然后也是给我们的应用打开了很多的想象空间。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啊，我们请到了 Minimax 生产力产品的负责人 Orange 老师来跟大家深入的聊聊他关于 AI 行业的认知啊。欢迎 Orange 老师。Orange 老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啊？好呀，行。我叫橘子，然后我的Twitter 叫 orange.ai， base 在北京。我是一个做了10多年的产品经理，我个人是一个对业界有信仰的人，然后我的 MBTI 是 INTP， 最近的1年半在Minimax 当产品经理，负责2款产品，一款叫万卷，一款叫海螺。我其实比较擅长做的事情是这种信息的分发相关的东西，以及说帮助用户去满足用户的这种回答问题，或者是提升用户生产力效率这样的工具。之前呢在 Boss 直聘做过2年多，当时在做 Boss 直聘的一个游乐的职场社区。我现在的话是在4月的时候从 Minimax 出来，然后也在看新的机会。
对，因为毕竟 Orange 老师在大模型的这个行当里边，从 ChatGPT 开始，然后他就一直在这里边了。然后我就想问 Orange 老师一个秘辛啊，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这些梯队里边，不管是开源的、闭源的、大厂的、小厂的，对吧？拿融资的、没拿融资的，如果让你分一个1、2、3线的话，就是你觉得要怎么排一下？
这个问题感觉会得罪很多人。这个其实当然不一样赛道，就比如说闭源开源大家玩的逻辑也不一样。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可以说一下各家公司的一些我的直观印象。对，不涉及排名。对，像比如说智谱的话，它的模型是在技术上还蛮不错的，然后它的整个产品路线其实是在对标 OpenAI 的，包括像一些代码呀，像一些这种agent 相关的东西它都有做得还可以。相对来说就是在1月的时候测试他们的那个代码解释器的时候，会发现它跟那个 GPT-4 的能力已经很接近了。这个是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做到的。其他家的话就各有各的特点。像 Kimi 就是长文本相关的场景优化特别好。他们其实产品和算法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一个相当于这是一个共同一起做出来的一个实践，产品算法结合比较紧密，产品定义了一些模型效果，导致他们在长文本相关的任务上就效果是对用户来说那端体验是更好一些的。对，还有一些像百川啊，他们就是主打医疗大模型。对，好像在综合能力上并没有说特别的这种给人深刻的印象吧。对，基业星辰和林一万物他们可能是重点在投入在多模态这一方面。对，在探索多模态应用。总体水平的话其实大家的水平都是比较接近一个 GPT-4 的水平，但还没有超越。在此基础上每家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的 feature。对，像长文本、多模态都可以算是一小的 feature。千万的话就比较特殊，就是在开源里面做的相当可以，在海外也是比较有口碑。
OK， 我其实就想问一个问题，从你个人的角度上面来讲，就现阶段所有大模型的能力跟他们的热度是匹配的吗？比如说 Kimi 现在很热，但是它的整个模型能力上面，你刚才讲说它其实它有它的突出特点，比如说它的长文本能力比较突出嘛，但是从整个模型的能力层面上面，就是他们的热度跟能力是可以匹配上的吗？
现在我觉得能力和热度其实没有很匹配吧。
OK。
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国内最火的其实是豆包，对。
对，
然后豆包的模型能力，大家并不会觉得说它多好，但是呢，它豆包渠道是最强的。对，抖音禁止了其他的这种 AI 工具投放，只投豆包，然后甚至把豆包放在了它的那个私信那个 tab，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渗透就很高。然后，但豆包的产品做的也不错，因为它就是一开始有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一个特色是它的豆包人设是非常亲人的，它是包括形象，包括人设，就是想做一个你的这种身边的小伙伴或者朋友。然后是豆包很早有做了那个云电话这个功能，这个电话的话比 OpenAI 那个电话要做的更亲人一些，里面的音色就是很自然，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设就比较亲和，这个人设还会讲笑话，还会自己笑，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很不错的印象。但它的核心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来自于说它渠道太强了。
所以其实现在你说它的热度，其实本身还是跟它的渠道，包括它的投放等等这些东西，包括 Kimi，其实最近这个阶段它投放其实也比较多嘛，对吧？
对，Kimi 的话，其实它在早期的时候的口碑是最好的，因为它一开始做长文本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特别适合这种在电脑上使用 AI 的人，就是一个非常生产力的场景。这个人群的话，比如说他们用来干嘛？用来读财报或者读论文或者读公众号，这样的内容是每天都会有新的。它当有新内容的时候，它自然的会想到 Kimi，所以 Kimi 在早期的时候，它的留存是非常好的，它的三十流就是应该是所有这种同类产品里最好的，而且是断档的好。那这些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导致它的整个口碑和口碑传播非常好。它其实早期的增长也并没有花很多钱，它是看到这个口碑非常好，然后数据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才去做这种比较大投放的，或者说等他们移动端出来之后才开始做很大投放的。投放之前是就声量和口碑其实匹配的。
因为我们刚才在聊这个中文大模型嘛，其实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包括 OpenAI 其实一直也在说，它其实95%以上其实都是英文语料嘛，那中文语料其实很少嘛。然后当前的这个中文语料上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多难点的。就我自己啊，觉得说像包括中文本身它上下文相关性比较强嘛，所以说其实你去理解内容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对，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其实中文，尤其是国内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嘛，就其实各种词语的多义表达非常多。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业界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提升中文大模型能力的这种方式，就是包括它的语料，对。
我觉得刚刚说那些情况，其实都不是大问题。就
OK。
是语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AI 擅长的事情，它比较擅长泛化。它真的问题是说，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一般是来自于网络爬取，对。但是中文互联网的这个质量是特别低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就是或者最全面的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国家。然后，中国的优质内容都是集中在各种那个 APP 内部，比如说知乎、小红书、公众号，还有抖音。对，它的内容在这儿，然后不在这种公网上，不在公域上，所以呢，这样训出来的模型呢，它的语料就是很少的。对，其实 OpenAI 它那个之所以就是95%都是英文，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英文的优质数据真的是最多的，英文包括像谷歌学术呀，还有各种Reddit 呀，什么都是可以爬的。
对，而且 OpenAI 应该还买了很多数据吧，像包括 Reddit，它应该也是付费去购买的，对吗？
可能是因为他是那个 Sam 是 Reddit 的股东嘛，所以这个都好谈的。对，包括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公众号的内容质量还蛮高的，但是公众号的这种爬取是还挺困难的。但 OpenAI 的有这个就是公众号的这种最多的量，他们就是很重视这块儿，比中国
OK，
的这种厂商还要多。
了解。哎，你刚才讲说，其实像包括知乎啊，干嘛的？其实知乎它本身应该是搜索引擎是开放的嘛，它应该可以爬取，还是说其实知乎有很多搜索引擎不可爬取的内容，它自己可以去训练啊，干嘛的？
它之前是开放的，它是做 SEO 去给自己做量嘛，然后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开放。现在的话就进入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就现在个人使用的话，它也会弹出一个验证， 要点三个小图标才能看，就是为了反扒嘛。嗯，但是有点晚了吧？现在大家都好像知乎的数据已经不值钱了的样子，对。
对，因为主要知乎的数据到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它数据质量也越来越差了嘛，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数据质量那么好了。对，
对，它知乎现在好多人已经用 AI 来写内容了，所以就是他们用自己信自己。对，就其实现在质量比较高的像小红书还是蛮高的。小红书的话，嗯，百度都花了一些钱去购买它的这个数据。
哎，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现在因为中文互联网里面它的那个资料的那个问题嘛，比如说你说小红书质量比较高，公众号质量比较高，那是不是会导致说未来其实国内的这些大模型，包括小红书他们可能自己会去训，那包括抖音他肯定自己在已经在训了嘛，对吧？然后还有包括腾讯他们也在训，就是因为语料上面的优势会导致他们的模型可能未来会能力比较强，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对，其实会在某些领域上就是会比较强。字节的话它的优势其实是在视频，字节的视频的数据储备应该是最多的，它应该是不光有它自己的那个 TikTok， 也有 YouTube 的一些爬取数据，综合看来应该它是最多的。嗯，所以大概率它的视频模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效果还是可以的。然后小红书的话就是这些生活服务数据，嗯，这种数据的话有个特点是说它是每天都会更新的，而且很容易过时。比如说有一个展新的展览出来，那你基本上两个月之后就没有价值了。所以它它除了这个数据价值之外，还有它社区本身的这种实时性。所以说小红书这边的小红书 APP 里面本来就有50%的渗透是那个搜索功能，所以它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搜东西的地方。对，好多东西像比如说去办签证呀，或者是出国有些什么问题啊，去哪个景点啊，都可以去搜小红书。
对，
其实你在百度反而找不到的，或者大模型也很难给你这个信息。
从现在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体感上面啊，就是国内的这些大模型公司好像都在有两个发力方向，对吧？就一个是智能助手，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类似于RAG 搜索，就是比如说 AI 搜索，对吧？就这两个方向。现在智能助手比较出圈的就像 KMe 嘛，对吧？它有长文本啊等等这些的。然后 RAG 搜索的话现在比较出圈就是 Meta 嘛， Meta 现在反正投放也比较多。对，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大模型公司来讲，就为什么大家会选这两个方向作为发力点。对，因为其实做智能助手我倒觉得说其实是它的一个能力展示嘛，对吗？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公司可能在做 AI 搜索等等之类的。对，
智能助手的话，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 OpenAI 做了。对，OpenAI 是领头羊嘛， OpenAI 对这个算法认知是最超前的，所以你在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跟着第一名做肯定是对的。对，然后在做的时候才会发现一些非共识的东西，然后才会去在非共识的地方去发力，最终形成一个差异化的竞争，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ay。
然后或者说基本上去年包括所有 talk 的东西，插件的东西，他们都是很像一个这个就是 ChatGPT 的这个镜像本。对，包括国内的国外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还没有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足够深，才是这样的。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形态。
OK， 你当前觉得说智能助手是一个中间过渡形态，那你觉得它的终局形态是什么呢？
我们以这种模型能力为核心的这种助手就是一个中间形态。对，就是我们给它包装一下模型能力，然后套壳，然后输出结果也是以模型为主。对，这就是一个过去式。这种产品的话一个很明显问题就是模型的幻觉，这个幻觉是靠训练很难解决的。像那个那个 GPT4 一年前发的到现在是 GPT4O， 对吧？它依然是幻觉的，而且
对，
所以说单靠模型训练把幻觉去掉是非常非常不现实的，所以才会有了那个 RAG 这件事情。对，不管 RAG 的是用户的文件，还是说企业数据库，还是说网络网页，也就是说 AI 搜索，它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幻觉的问题。
OK，所以说从你的角度 AI 搜索的这个产品形态其实是现在智能助手的下一个形态吗？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说 AI 搜索做好的话其实是整体的价值会比一个纯模型的这种助理要好的。对，
OK。
然后另外就是 AI 搜索的本质是说对这个用户的 query 满足的很好。
嗯，
那而搜索这个场景呢，以这种用户的寻址和寻找信息为主。但是除了用户的寻址和寻找信息之外，还有一些更广泛的需求，比如说去想购物，想去点外卖。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搜了一个物品或者一个服务。对，它其实是一个对比单纯的信息要更丰富的一个需求，所以最终他们的终局是说满足用户的所有的这种 query， 满足用户的所有的需求，所以说它是一个蛮本质的事情，就一切都是以这个大的路径是这样的，然后只是AI搜索是目前看来的一个相对合适的一步。
OK，了解，那我就顺道再问一下，当前其实有很多 AI 的搜索工具嘛，比如说你像 Meta 呀、360搜索，他们最近都在做。然后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是搜索本身占的比重会比较大 ，AI 的能力本身占的比重好像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自己我想问的就是 ，AI 搜索在终局层面上面，你觉得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到底是 AI 还是搜索？
这个分两块说吧，一个是现在的样子，现在的话，搜索这件事情。就不太需要模型的很强能力，它是一个偏总结性的任务，大概就是一个10B左右的模型就能做得很好。对，然后呢，现在这个阶段想提升搜索结果的质量，就是去把数据做好，好数据就出好结果，然后这个数据源又是Web 网页，那它想优化的一个点，一个是说提升这个数据源的质量。一个是通过 AI 有些手段，比如说这个生成 query 的关键词，然后去重新排序，以及去生成结果的时候这个模型的升级，通过这些手段还是可以提升的。对，但核心还是数据源。然后但是如果接着往下走，在一个偏中局的视角来考虑的话，它对模型能力要求也很高，因为模型的话刚说到幻觉问题，它随着它这个模型越来越大，训练越来越好，幻觉就会还是会降低的，然后它的知识还是会越来越多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说除了做这种纯粹的网上信息之外，还会有一些服务，你接服务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做更多的这种 AI 的这种去调用服务这样的一些智能的处理能力。对，这个的话也是需要AI 去进一步提升的。
对，那你讲到这个，其实你看现在有 AI 搜索嘛，对吧？那 AI 搜索的话，它其实你刚才讲它有数据，它有排序。那假如说这个 AI 搜索本身它底层的这个模型，它的上下文可能更大一些，比如说就像现在Kimi 他讲的，对吧？它有200万上下文，对吗？就像 Gemini Pro 它现在是100万上下文，对吗？那类似于这样多的上下文会不会导致它的结果会更好一些？
我个人感觉是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以那个 Meta 为例，Meta 其实大概是用了几十个网页的结果来用 RAG 来产生这个回答的。但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当搜一个人的名字，问他这个人的生平的时候，如果这个名字是个通用的名字，比如叫小明，这网上有1000个小明， Meta 就会把这1000个小明的东西都拿过来，然后做一个总结，就非常混乱，对吧？
对，
然后就算我们指定了说印第海克的小明，那他按理说应该是去找只有你的信息，但是他其实还是会把别的信息都混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 RAG 嘛，他其实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语料，所以他结果就是一个混乱的结果。小明就做过各种行业各种事情，
对，
但如果是长文本的话，他是真的是知道说这个文本这段的这个含义的，他能够区分说这段是印第海克的小明，而另一段是一个腾讯的小明，他能够分开的。
对，比如说像 Gemini Pro 也一直在讲说 Gemini Pro 它的召回率很高嘛，其实以前有长上下文，就包括 Cloud 最先有长上下文，其实它的召回率很低嘛，召回率其实并不是很高。那 Gemini 1.5 的话，它其实它现在召回率提升的很高，就大概99%+。然后现在国内就 Kimi 也在做嘛，但是 Kimi 的这个200万上下文就反正也吹了挺久了，就好像一直也没落地，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用上。
我刚用上，对，但他们的问题是服务器太差了。我是试图让他翻译一本英文的书，然后就翻译到第三段的时候服务器就挂掉了，因为他们的卡不够嘛。
Okay.
然后阿里说要给他们建集群也没有建成。
对，你看我现在要200万上下文，它跟我们原本的比如说 4K 上下文 32K 上下文，那我200万上下文是不是它对显存的需求会大很多很多？
我理解是的，长文本是所有这些任务里性价比最低的。
OK
对，是消耗最大的。
所以说如果它真的比如说 Kimi 它真的是一个200万上下文的一个模型能力，它上下文就是有那么长，其实对它来讲他把这个能力开放给公众，或者说他放在他的 Kimi 的官方的那个智能助手上面，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划算的，对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生意就是本来你在 8K 的时候你都很难商业化打正，你开到 200K 就是更难了。
OK， 了解。我其实就想到前面几天就是李厂长嘛，李厂长说那个开源跟闭源谁领先的问题，然后他刚说完嘛，刚说完然后拉玛三就砸到脸上了，对吗？然后我其实也在之前也有用过很多的开源模型啊，就包括国内的趣闻也好，然后百川也好，对，包括他们的 E2， 包括那个质谱，对。然后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或者有一个困惑，我自己在使用的过程里边，我觉得开源模型的指令追随就都不太好，比 OpenAI 他们好像就差很多。其实李厂长讲闭源比开源有优势，其实我是能想明白一点的，就是其实闭源它是能收集用户数据的，但是开源其实它是很难收集用户数据的，就是我其实这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开源的数据它怎么样能够没有用户反馈的情况下能够把指令追随这件事做得更好。
这件事情就还好，因为就是你知道中国有多少 Talker 站吗？所有 Talker 站他们还提供 API 服务，所有这些数据他们在卖完那个 C 端之后会再卖一遍 B 端。
OK，
所以每家公司都有所有的 Talker 站的数据，然后就只能遵循，就是如果做好的话还是就是可以这样做。
OK， 了解，这个我倒不知道。
对，然后开源闭源的话，其实一个模型的本质就是三块嘛，一个是算力，一个是人才，或者说我们本来叫算法，然后一个是数据。算力的话其实像Meta 的算力其实比中国每个厂商都高呀，所以它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人才也是 Meta 人才还可以的，然后数据的话 Meta 数据就是英文数据还是不错的，但中文确实不行。对，然后中文的话跟这个国内的闭源模型比还是差一些的。但如果说你要在它基础上去加训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对，
OK，
就是必须得加预训练，并不是微调是不行的。
OK， 你对于李厂长讲的开源跟闭源谁优势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作为一线的产品人就是你是怎么看的？对。
我就是从刚说那三点去分析就好了呀。那实际上看下来是那个算力并没有优势，就算力闭源比开源并没有优势。当然 OpenAI 是有绝对优势的， OpenAI 和 Google 有绝对优势。咱就说他们俩之外的吧。显卡上没有优势，然后人才上也没有优势。数据上有一点优势，有语言优势。对，以及这个地域保护的优势。
Okay.了解，其实开源跟闭源上面最终还是靠这三点，跟它开源跟闭源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对吗？
对，我是这样看的。或者说我们以一个商业化角度来看，开源和闭源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化的选择。
OK，
比如说 Meta 为什么要选择开源？是因为当时他在跟 Google 和 OpenAI 比的时候，他是比较落后的，他是要靠开源去做一个生态。然后包括现在其实看到效果也很好，就是 Meta 在国外的整个的口碑非常好，让这个公司都变焕发了活力。他们还把那个 Horizon OS 开放给了其他厂商，要做一个新时代的 Android。
对，
这就是一个商业化策略，一个战略。然后并不是说他就是不想用这个东西赚钱，他最终还是要赚钱的。对，国内也一样，国内其实开源，比如说像林一万物，其实他们也发了新的闭源模型。
OK，
或者说开源就是说在模型能力还没有那么高的商业化价值的时候先开源，因为你在那个节点开源的话你就是开源第一名或者前几名，但是如果你闭源的话是一个就是十名之外的模型，没有人关注。
对，
其实就是用开源来换取了一些用户的注意力。
OK，了解。其实你刚才有在讲说 Meta 它显卡上面有优势嘛，对，然后 Llama 3其实现在能力上面也跟 GPT-4 接近了嘛。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国内大模型现在大家的能力基本都在 GPT-4 附近， 对吗？然后你看 Llama 3发了之后也在 GPT 4附近，然后包括 OpenAI 最近发的 GPT 4 O 其实也没有突破 GPT 4本身的这个 bar，对吗？我其实也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讲 scaling law 嘛，只要我加显卡也好干嘛也好，就这个事儿就能够去增长，对，那为什么就现在这么久了还没有突破 GPT4？
这个事情其实是业界之谜，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 完全的这个正确回答吧。
比
如说从个人角度来看的话，GPT4 其实它的数据已经是 OpenAI 用到了所有的那种收集来的数据，
嗯，
虚满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如果是scaling law 是三方面一起往上 scaling 才有价值，你单纯的 scaling 一个显卡，这种算力是没有意义的，对，它也需要足够的数据去喂饱它，所以可能 OpenAI 应该在尝试一些东西，比如说它做这个 Sora 这个事情，以及说会生产一些这种人造的这种数据，应该都是他们在探索的东西。如果你不去人造数据的话，那你是能收集数据就用完了，用完之后就是无法继续 scaling。
那、oh, OK，
所以说，你看到4O 比4多的其实是多模态，音频的东西还有图像的东西，就是因为4在训练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文本模型，但是通过一个就是加训的方式就加了一些图片的关联进去，然后但是4O 不是，4O 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模态模型，声音也好就是图片也好，全部是通过一个类似 Sora 的方式，做了一个就是新的 token 化，对，它这个模型的本质已经变了，就看起来能力好像是好了一点点，但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新的模型，只是说没有叫五而已，对，但是老觉得说就是一个五就一定是说这个智商上变高，不一定的呀，可能是就是会说话了，可能会唱歌了，是完全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它变成了有点像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在单核上面，可能大家到极限之后，大家就在整多核，对吗？然后其实现在 GPT 四 O 其实就在整多核嘛，对吧？
对对对，就是单核那块已经到瓶颈的时候，那整多核多核之后，它会解锁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对应用来说，它的这个新的模型，它在反应的实时性方面以及这种语音语调方面都是有巨大突破的，
对，
这个其实是还蛮强的，对应用开发者来说是一片欢腾，就是对投资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hype， 就感觉距离 AGI 没有往前走一步。
对，其实你在讲 AGI 这件事嘛，其实 GPT4 离就是我们讲说你要做一个完全的智能体，它本身的能力我觉得离智能体应该还有一些距离的，其实大家都在讲说到底能不能把 GPT4 再提升一步到 GPT5， 然后它的整个可能 AGI 的这份能力可能会大幅提高，但是其实以现在的整个的包括 GPT4O 的这个发展方向来讲，就也包括你刚才讲的说它的语料的问题嘛，就其实现在这一步好像离得有点远，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在业界里边大家觉得说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这个 agent 其实它已经做得比较好了，有没有这样的案例，然后它也能平衡说它的那个成本还有它的整个效果，有没有这样的 agent？
智能体这个事情就去年就开始 hype， 一直到今年还有人在 hype，就是想让模型自己靠自己的这种推理规划去把自己这个结果提升，但这件事情就很不现实，就是因为模型现在是一个有幻觉的情况，然后包括他去写代码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个 human evil 的这种评估都是写好几遍才可以，实际上他每多一步他的这个错误率就会增加很多，对，比如说 80% 乘以 80% 一下就是 64%，
对对对，
不太 work 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业界做的实际上落地比较好的还是用这种工作流的形式，就用很多确定的东西，以前的这种写代码的方式，用确定的代码确定的变量来去帮助它去模型发挥出最大的这种效果，这样反而是好落地的。包括像那个就是用这种 workflow 形式，然后 workflow 形式里面又是重点又是那个 RAG， 对，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增强这个模型的确定性，本质上还是因为说模型是一个通用模型，它在每个领域每个 domain 它的能力的分数可能只有一个六七十分，你需要给它通过工程的手段提升到80分以上，然后呢再通过产品的手段给它提升到90分以上，这样才能交付用户，如果你只是把模型交给用户的话其实就不太行， 这就是去年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做了一个模型套壳，它就是一个六七十分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于爱好者来说他可以自己写 prompt 自己试，对，但是对真正的用户来说是不合格的，用户就是你不到九十分对我来说就是零分。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有点像说其实就智能体这件事儿一上来就给大家整了一个 L5 的一个自动驾驶，对吗？然后其实真正大家能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L2 L2.5， 对吧？然后真正在车上就是做一个车道保持，然后做一个智能辅助，可能就做这个。然后结果现在 L2 跟 L2.5 就现在大家在讲说做 workflow 这件事儿，然后可能就火了，但是做智能体这件事儿始终都没有落地。包括其实现在像特斯拉虽然他现在做了一个端到端，但实际上大家还是不敢，就是我看了很多视频，大家还是不敢百分百让他做，就是他总得去接管，但是接管概率可能会变小，但是他还是得接管。就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对，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浪潮的早期，它真的是一个早期。如果说我们现在就能做出智能体，那其实就好像已经距离 AGI 很近了，但是这个技术发展其实没那么快，一般就是一个好几年的维度。就是还是要有点耐心的。像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在特拉那个 VSR 之前，它就是用就是上万条规则，
对，
其实本质上就是人写的规则嘛，
对，
不断的雕花，不断雕花。然后，但是还是有希望的，毕竟这个 VSR 出来之后，好多地方还是试用过的人还是都觉得比之前要好的。
对，
只是说还是有些人不太信任嘛，那这个也是迭代就好。Workflow 它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把你的代码几个具象化的东西，它最终还是代码。那这个 workflow 积累足够多之后，把它训到模型里，其实才让模型能够学会说怎么去做一个 agent。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自己模型悟到的东西。对，大模型的本质来说就是什么数据，来这儿之后泛化一下，就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广泛。所以说这些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雕花其实都是很好的数据。
对，你这个逻辑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在用 workflow 里边的这些所有的数据未来是可以帮我们去训练 AGI 的，是吗？
对，可以的。就是像一些公司已经在尝试这件事情了嘛，所以就你看现在所有的做 AI workflow 的这些公司，它的那个 workflow 都是可以导出来一个文件的，就是一些代码，而且可以 share、
okay.
这些都可以进入数据去训练的。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现在你做了 L2.5 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你就在积累数据，然后你积累数据足够好的话，有可能那天的突破有可能是你带领的，对吗？
对，因为是这样，就说特斯拉它为什么说最终能做到端到端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因为它先有了车，它的车在外面跑的时候在不断的收集这些数据，然后收集这么多年，它的车在覆盖有数据之后才能训出这个 VSR。
对，
它如果是不能是闭门造车的，它收集的是这种端到端的数据，是车自己去提那个收集的数据，而不是那种就是第三方摄像头的这种东西。对，一定是一个这样的顺序，有点像一个硬件的数据飞轮。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的当下阶段叫做一个智能体的数据飞轮，它在收集用户怎么用调用模型，然后模型会学会自己调用模型。
对，你这么一讲，其实现在做 workflow 的公司好像特别有价值了，因为只有他们可能收集了特别多的 workflow 数据，对吗？
对，我觉得反正当下价值就是说可以很快落地，然后未来价值就是可以帮模型做更好的推理和规划。
因为你看你自己之前其实也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嘛，然后也是最近这两年因为 ChatGPT 起来然后做了 AI 嘛，我就想问你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做 AI 的产品经理跟做以前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区别最大的是不确定性增加了。
OK，
就是以前的话技术上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
对，
就比如说手机这件事情，大家在用手机，然后手机每年都会更新一些东西，然后有些新 feature， 它是一个有点像逐渐的搭积木的过程。然后呢AI 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一下出来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在各个领域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每训一个模型呢甚至有可能某个能力会降。然后有时候训完一个模型呢，我们以前的这些 prompt 都不能用了， 它整体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嗯，模型输出呢又是一个概率性的东西，有换有错误，它就是要在这种新的不确定的环境下去构建产品，这个还是一个新的挑战。对，
要利用这些不确定的东西，因为你作为产品经理嘛，你要把这些不确定转化成确定，对吧？
一个是转化可能比较难，就是要寻找到一些相对特定的这种确定的领域，然后去用这种相当于是说从技术的擅长的地方和用户的实际场景里找这种交叉点。产品就是在找交叉点，然后这个交叉点找到之后呢，再通过一些这种工程手段以及产品设计，把它这个交叉点去推到一个90分以上。
对，其实我特别想请教一点，你刚才讲说因为大模型里面有幻觉，它可能出来的东西一开始是60分的，然后其实我们要通过工程透过产品然后把它提高到90分，能不能给我们教几招你们用的特别容易去提升它的整个模型分数，或者说整个 AI 产品的这个分数的，就是把它的能力值能够快速拉升的一些方式方法？
我觉得最取巧的方式就是说利用幻觉
OK
就是做那个 CI 的方向，它幻觉越好，结果产品就越好，就是让用户去幻想。
Okay.
对，包括让用户写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剧情扮演、
嗯、
或者说陪伴。对
，OK，
这些的话，其实是利用了这种 AI 的幻觉。然后，如果是我们在工具方向的话，还是希望 AI 的幻觉少一些嘛。少一些的话，一个是可以通过这种算力叠加，我们去让它去查几个网页，然后获得一个这种结果之后，用 RAG 给它去提升这个结果准确性，对吧？
嗯、
算力叠加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数量增加，查五个网页变成10个网页，信息会多一些。
嗯、
然后还有办法就是说，我们把原来是五个网页，我们把五个网页换成了五个权威网站的网页，它的结果就会提升。
Oh, okay.
对，然后以及说还有一些私域的信息，比如说Kimi， 我们就把一些这种财报的文件直接放上去作为这种来源，让它去总结，它就幻觉就更低了，这样子。
哦、oh, ，OK， 所以说其实还是要从外部上面去找大模型里边的内部的确定性，就是利用外部的那些确定性的内容，然后去提升我内部的幻觉，就是让它的幻觉降低，对吗？
对，在幻觉上是这样的。对，在有些地方是这样，就是说模型是概率的，
对，
但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成功率也是概率的。
嗯，
那但模型好处是它降低了人的成本。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外呼，外呼的话就是我们让那些 AI 去给用户打电话去销售产品，虽然说它成功率就很低，但是呢，你只要数量大，它还是能成交。但是总体的话，对人满意，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意，能够，反正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已经能做到一个每年几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也可以。
OK， 了解。我最近知道你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在四月的时候，然后你说你要跟50个陌生人交流。然后包括 AI 啊、包括可能各种包括产品层面什么各种各样的交流，就你为什么想干这件事儿？
为什么想干这件事儿？
对，
我觉得就是过去的一年多，就是这个行业特别卷，然后每天就是996的生活，以及在公司的工作，逐渐的会发现自己的认知进入到一个很封闭的状态。
Okay.
就会的信息其实都是公司内部为主，然后你每天要跟同事在一起。想的事情呢，就是你手下的这个当前手上这个，就是我在做海螺嘛，就是海螺，反而呢会错过一些本来应该很重要，但是呢永远都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我就想说去了解一下，行业里的这个每个人都在干嘛，上游、下游、中游，以及说包括竞品，对，现在我自由了嘛，就以前他们可能会忌讳说我去抄他们，跟我说，现在就。没有这个戒心了，那大家比较自由的沟通，然后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好多的经验都是重复的，大家都去躺一个坑，都躺过了，但这个就让整个的这个整个行业都在躺坑，都没有往前走。但好多事情是说，你可以问一下别人，告诉你，真的就可以少做一个尝试，少犯一个错误，这样大家进步是更快的。然后就要不断的跟大家聊，然后发现了好多这样的事情。然后聊完之后大家都很开心，说感觉有些不确定或者想尝试的事情现在觉得更确定了。对，然后就整个大家的认知在往前走， 虽然是通过这种一对一的交流产生的。嗯、
对
对，但他们因为好多产品经理嘛，其实他们就代表了整个行业的认知，所以
对
整个行业的这种从大的 mission 来说，还是说希望这个加速这个 AGI 落地嘛，所以也是做出一些小小的努力。
对，我觉得你这个特别有意思，就跟现在雷总做小米速七嘛，对吧？就以前其实大家可能都是互相在打，互相在卷的，然后雷总进来之后就说，哎，大家能不能一起合作一下，对吧？一致对外，对吧？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让我觉得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说跟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聊的时候，他们说 他们其实不会介意说跟国内卷，他们其实只会介意跟美国竞争。
哦、OK，
所以说国内的竞争在他们看起来就比较小，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还蛮愿意开放跟大家都一起就是去沟通。包括最近看到就豆包也把模型开放出来，然后火山引擎有好多服务都是把能力开放了，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往前走的。
对，
自己在国内特别先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种意义，在长远来看。
哎，那我其实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其实像包括百度嘛，对吧，百度其实它核心现在做的比较大，然后它主要的营收其实都在国内嘛，然后其实国内的这一波大模型包括 Kimi 啊这一波也好，其实大家的收入整体营收其实都在国内嘛，但是国内的付费能力其实跟 OpenAI 跟 Google 啊，就是他们的那种大家的付费能力其实差异挺大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海这件事儿，就是或者说国内大模型出海，因为国内大模型的优势其实在中文语料上面嘛，其实在英文层面上面大家并没有太强的差异化也好，或者说能力的优势也好，就是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对，
对，就国内的话现在大模型落地大家还是蛮难获得收入的。
对，
一个还蛮早期的这种技术导向的阶段，然后
对
出海的话毕竟是说就是大家的推理成本一样嘛，你国外其实现在出海本质上就是去欧美，就是去赚汇率，你在欧美的话其实跑通一个商业化的那个大屏，对，找到 PMF 是更容易的。
对，
然后而且出海的话你都不需要自己的模型，就用 GPT-4 就好了呀。
OK， 但是你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大模型出海嘛，你就变成了应用出海了，对吗？
啊，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本质就是应用出海，大模型出海还蛮难的，就是特别是智能方向的模型，其实你看那个像千万和零一万物的模型，他们的英文上距离 LAMA 或者说那个国外的 BM 模型差距还是有的嘛，人家没有必要用，而且一听中国的模型就会天然有一种这种排斥。
对，
然后应用的话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火的这种陪伴类以及这种万黄类，它的就是总体门槛没那么高，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模型出海。对
OK，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看现在大家在国内就是比较风生水起的，然后拿融资拿的比较多的本质上都是模型嘛，包括 Minimax 也好，包括01啊，对吧，这一波其实大家拿的都是模型的融资，但是模型这件事在国内其实变现的话，我觉得 2C 的变现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于免费啊干嘛的。 对，
对，
然后如果 2B 变现的话又涉及到国内 2B 的这种付费能力也好干嘛也好，其实本身也拿不了很多钱。对，就是我不知道大模型公司未来是不是只是变成了说我自己的应用的一个底座，然后我可能很难去拿我自己的大模型去变现。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十年的一个范围来看，它就是第二年，现在不那么着急，现在的显卡也不够，然后价格也比较高，
对，
它赚钱就是比较难。但是这好像说互联网的这个前两年其实也很难赚钱，所以不那么着急。然后他们拿到了最多的估值，其实我理解可以看作是资本市场给你在交学费。大模型厂商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的，是说因为它整个参与了从模型到最终产品整个流程，它在里面的一些 know how 确实是业界最先进的。在就是有的厂商可能不做产品，那有的应用公司就不会做模型 GAPI， 那他们的认知一定是不如一个就是既做模型又做产品的公司的。
OK，
就是其实本质来说我们去看创业的前几年在干嘛，就是在积累认知，你的认知靠前的时候，你就会在大家的共识里发现那个非共识，靠这个非共识然后再去堆叠你的资源， 这样的话就建立了局部的竞争优势。这样也是为什么能创业公司能够跟大厂去对抗。现在其实在拼的就是谁学得更快。
是。
学得更快，然后你可能会发现新的机会。对，然后再用以前你学过那些知识去把这个机会把握好。
OK， 你刚才也在讲说其实大家在去做出海的时候其实核心在做应用出海嘛，对，因为你也在做整个生产力产品的就是负责人嘛。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啊，包括我们给今天的我们印第骇客的听众聊一下，就是你觉得现在在应用层面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机会，就大家是可以做的，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那种大厂的机会，可能就是类似于我们做印第骇客做中小团队这样的机会有没有？
现在有点像很多年前我做那个黑莓出海的时候、
okay.
做一个小工具，然后你就可以卖给那个海外的人。 就海外用户他们对工具的付费意愿是非常强的，就$5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钱。然后现在的话出海是这样的，2B 很多，看那个 YC 的一些项目都是 2B 的。然后是个人的话，我觉得建议就是做小工具。小工具、
okay.
是一个很细分的需求，有些都以前都满足不了，它可能很小。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前几天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 PDF 的重命名工具、
okay.
就是我们很多 PDF， 然后呢比如说你去下 archive， 它的命名是一串数字，但是你要去改名的话就很麻烦，他就让 AI 去读 PDF 的第一页，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个标题，然后给你自动改名，批量的完成。这样一个小工具呢，就是他做着玩的，但是你说可以卖钱吗？我觉得可以的，省你很多时间。对，过几天就会推出，到时候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从你的角度上面来理解，现在其实也有点像就是小应用的这种大航海时代，大家还都在战嘛，对吧？其实你如果只要做了，其实可能就能卖出去，就有机会。
对对对，一个是2B， 如果你在国内有些 2B 经验的话，你去出海做 2B 还蛮好的，就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它是通用的。然后小工具的话，像我不知道那个 Podwise 算不算小工具，可能也一开始也比较小、对，但是它的空间还蛮大的，就是你把一件别人没有做那么好的事情、然后做到了一个局部的最好，它就可以去获得一个很忠实的这种受众。同时应该你们的收入也是还 OK 的，对吧？
对，没有那么多。对对，我也觉得说现在其实 AI 的这个时间段对于独立开发者也好，对于中小团队也好，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你收获了认知，然后同时你还赚到了一份钱，然后可能你还拿到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一张门票，对吧？有可能你现在的认知可能对你未来去做一个更大的事儿。 对，
这个还蛮同意的。在去年啊，你真的做了一年的出海，哪怕你没有赚到什么钱，你这个认知对于你找工作什么来说也是非常帮助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公司会拒绝你这样的程序员。对
对对对对对，是的，确实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机会。而且我们其实做这个产品，包括做 Podwise， 其实一开始做出来之后，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包括海外的其实做了宣传之后，其实很多投资人就找过来了嘛。对，其实投资人也是觉得说，哎，你能做一个这样的出海产品，对吧？其实他对你的这个就是认可程度还是蛮高的。对，虽然我们没拿钱啊，对，但是其实我们跟很多投资人聊了很多，大家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产品还是蛮看重的。对
啊，是是是，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你亲自去参与进来其实已经超过 90% 的人了。好多人还在等，还在等说我看到一个明显的机会。其实这个机会往往就是你先做然后做起来。我觉得我这两天跟做 AI 玩具的那个王乐聊，他是去年他们一开始就做 2B 的，在国内做 2B 很痛苦。然后转 2C 的话他也没做过，他怎么去验证这个需求呢？他就拉了一个群，说这个群里说你们真的有需求的话，就每个人给我100块钱，我去给你们做一个100块钱的东西。
okay.
然后如果有真的有需求就会收到钱，如果没有需求就收不到钱。然后就他就拿到了一个有100个人给他了100块钱，他知道是个需求，然后就做出来第一版。对，第一版很差嘛，就是一个语音对话的产品，从发送到回来要15秒以上
啊。OK，
就不可用。但是那些拿到的人就觉得很好玩，因为这是以前没有的东西。
对，
然后他就在这个基础上去迭代，现在就做的产品就很可用。我也买了一个， 然后他们的产品也卖到了像这种中东呀、美国呀这样的市场，就很厉害，一
OK。
个7人团队。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路径特别好。你看他一开始是拉了一个100人的群，对吧？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在讲说我要验证需求，验证需求。其实付钱的需求比我一开始拉个群，很多人进来在那里起热闹、起哄的那个需求要大得多得多，对吧？
对，是的，是的，
嗯。
人家花钱了，这就是真需求，刚需。
对，
嗯，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对，我觉
对，因为
得，
它是硬件的 MVP，其实成本是很高的。你做一
对，
个
是，
硬件是高，那你就先验证你的需求嘛，有需求然
对
后
对
就
对，
做就好。
对对对，有点他其实自己在群里边做众筹了，对吗？
对，用一个软件的这种 MVP 思路再做点事情，后面
对
迭
对
代也
对，
是像软件一样快。他
对。
就很离谱，说，他们做了一个说明书，然后做完说明书之后，发现这个说明书已经过期了，因为新版硬件已经不能用这个说明书来那个指导了，厉害。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能不能拉一个群，拉到多少个人，然后能够，对吧，大家给你付钱，然后能够众筹让你去做一个是有真需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路径上面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对，而且你能拉到100个人的钱，你就能拉到1000个人，能拉到10000个人，对，这只不过是一个放大的过程，对。
对，就是因为他像王乐说，他在推特上其实也没有多少粉丝的，一开始，他反而是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了大概1-2万人去关注他，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事情。我有点像，他的外头可能你们在做之前也没有人，就像我也不知道你们的播客，是
对
你们
对对，是，
不打了我的。
对对对，是，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在类似于在做 building public 的一个事儿，对吧？
对，我觉得在一个技术浪潮早期做 building public 特别好，就是名利双收，还获得很多，因为你自己创新是蛮孤独的。就是像比如说国内的模型，我们说 DET 的里边，他们其实都是清华系的，就是因为他们清华那边会经常吃饭啊、交换认知啊什么的，
OK，
是
了
有
解
帮助的。
啊。对，所以包括你看模型系的，其实都是清华的嘛，就大家都是一个圈子。包括你 building public，其实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就大家跟你去交流啊，干嘛的？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做了播客，才有可能跟橘子老师一起聊嘛，对吧？也是一样的，对。
对，你能吸引到一些很有趣的人，然后之前可能只能通过利益的方式来合作，现在可以
是。
通过兴趣的方式来合作，
对，
可能撞出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火花。
对对对，是的，感谢橘子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啊！最后给你1分钟广告时间吧。
最近比较好玩的事情是说，我跟很多人聊天嘛，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还是跟一个。公司的就是创始人聊天，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有机会跟他们聊的话会很好。如果你想聊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没准我们可以约一下。
OK。包括现在的做 AI 的，包括做出海的，然后做应用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的创始人，如果想跟橘子老师聊的话，可以在推特上面直接联系橘子老师。对，好的，那感谢橘子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橘子老师，在推特上面，橘子老师也是一个大 V 啊，应该有8万多个粉丝。对，然后 对，今天我们也是高攀了，对，对。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要不然就先到这里吧。后续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橘子老师再继续约，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再聊点 AI。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